可以了，可以了。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大家下午来参加今天的MSDN Webcast。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多纳 Microfilm 应用的深入开发的一个探索。那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杜伟，是来自于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硬件创新中心。我们这个组织主要是为国内的 PC 的 OEM 厂商以及设备厂商，在国内做出更多有创造性的应用的这种开发来提供支持。那接下来我就开始我今天的这一个课程。首先这里宣传一下我们的那个微软的中文技术论坛。那大家可以看到这张 slide 上，我们在这个技术论坛上会有我们的最有价值专家 MVP，还有根据不同的专业领域划分的技术板块，几乎涵盖了微软的所有的产品线。所以大家对微软技术相关的这些技术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这个网站来获取你想得到的知识。那接下来，本来这张 slide 应该是要有一个那个关于多纳 Microfilm 一个视频的介绍，因为有一个视频的介绍，给大家的一个感受会更深刻、更明确。但是因为在 live meeting 上放视频会效果不是太好，会比较卡，所以我把这个相关的这个视频的在线播放的地址写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你的 Live Meeting 的右上角的一个黄色的便签标志，打开以后你就可以看到我在这里留下的这个在线播放视频的一个 WV 文件的链接地址，你可以打开看。那我这边其实同时也有在放，我可以给大家切换看一下几个关键的地方，因为这涉及到一会儿我接下来要讲的某些内容会跟这个视频上有关。那我现在给大家先切换一下。稍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把这个视频先放一段，注意看他拿出了一个 Palm Trio 的一个智能手机，然后执行了一个操作，点亮了家里的这一盏灯，然后控制了家里的空调的温度。那我现在暂停，因为这个跟我接下来要讲的某一部分内容有关。那简要介绍一下，我们微软在嵌入式产品线，我们现在已经有了 XP Embedded，还有 Windows CE Embedded。那么对于 XP Embedded 的，我们针对的是 x86 PC 的这种硬件架构，比较适合于那种有充足的交流电源供应，然后不太经常移动的这种设备，比如像银行的 ATM 柜员机以及医疗设备。那针对 Windows CE Embedded 的这种设备来说，我们是一个典型的比较适合于那种掌上设备，比如 PDA、MP4 以及以 Windows CE 为核心的 Windows Mobile 智能手机的产品。那 Windows CE 我们是可以不仅仅支持 x86 架构的 CPU，我们可以支持 ARM，支持 MIPS，支持 Super H。但是对于 ARM 这个系列 CPU 来说，我们是一定要求有 MMU，也就是所谓的内存管理单元，也就是说我们需要 ARM9 系列之上的这种 CPU 我们才能支持。那实际上，对于这种嵌入式的市场，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领域，微软没有 cover 到。比如像传统的8位的单片机、16位的微控制器这种市场，我们比较高档的那种冰箱、空调里面都会有这种控制器。那之前是被像这种8位的单片机，以及像UC Linux 和 VxWorks 这种操作系统所占据的这个市场。那对于微软来说，我们刚刚宣布的这个多纳 Micro Framework，我们关注的就是这一块更小的这种设备，对电力的要求更高，需要低耗电量。 然后这种很太烈的 device，微软之前是没有任何产品能够做这个产品领域的开发呢。Dual Microphone 我们就是针对这个产品领域来做，大家可以看到，比如像这种可以穿戴的设备，微软之前推出的 Smartwatch 智能手表，还有 Vista 的 Sideshow 这种第二块显示屏、第二块小显示屏，以及一些医疗测量仪器设备，还有传感器网络，以及这种遥控器，我们都可以用得上 Dual Microphone，包括智能家电的设计。那对于 Dual Microphone 来说，我们一个简单的回顾，在前年的 MEDC 上，我们第一次公开的讨论。那真正的 SDK 2.0在去年的2月份正式发布，这个 SDK 大家可以在微软的 MSDN 官方网站上可以下载得到。那对于这个硬件窗口的设计平台，我们有Fisker、Fisker 半导体、Digi、迪进国际、以及 Embedded Fusion、以及其他的一些 partner 在市场上销售这种硬件的开发板。那我们很快大概就在今年春天会发布 Dual Microphone SDK 2.5的版本。这个版本有个重大的改进，就是支持原生的 TCP/IP 协议站，以及我们的 Web Service for Device，也就是 WSD，是微软对工业的一个行业的一个标准，DPWS 就是 Device Profile for Web Service 的一个实现，我们叫做 Service on Device WSD，这是一个可以在设备上开发 Web Service，把这个设备它具有的各种能力，以 Web Service 的方式发布给其他的设备或者 PC 去调用。那我们看一下整个 Dual Microphone 的一个系统架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最上层，我们从上往下看，最上层蓝色的就是用户做应用层的开发，我们是用 Magic Code，也就是我们的 C Sharp。我们现在支持 C Sharp，下一个版本，或者更下一个版本，我们应该会支持 VB.NET，这种完全的 Magic Code 去做应用层面的开发。那再往下，微软提供的 Library 就是 Library 库，大家可以看到有标准的 .NET 的一些类库，以及我们的 WPF 的框架。这个 WPF 是 Windows Presentation Framework，就是微软的在Dual Net Framework 3.5里面带的最新的关于界面这 UI 这一部分的一个框架集的一个子集，我们是它的一个 subset，以及关于通讯这一方面的这些 library 等等，我们都以 Magic Code 的形式 API 提供给上层的应用。那再往下就是我们的 CLR，就是公共语言运行时环境 Common Language Runtime。那这个我们在 Dual Net Framework 上是 CLR，那在多拉的 micro framework 上，我们叫做 tiny CLR，就是一个微型的 CLR。那这个 CLR 跟下面的一个部分叫 PAL，就 platform abstraction layer，就是平台抽象层来做交互。那平台抽象层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可以先往下面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它底下是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所谓的 HAL，就 hardware abstraction layer，就是硬件抽象层和或者是 OS，就是操作系统。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对于 HAL 来说，实际上我们相当于是我们这一个 Dual Micro Framework 是直接运行在 Hardware，就是硬件之上，附着在硬件之上，在某种意义上像一个传统的操作系统来运作。那实际上 Dual Micro Framework 对于一个准确的定义来说，是一个 Bootable 的 Runtime，也就是可以自启动的一个可运行时的环境，而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操作系统，因为它实际上还可以附着在第三方的操作系统上，作为一个应用层面的中间件来依存，再往上提供它相应的服务。所以我们这下面就会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直接 HAL 层和 OS。那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想的简单一点，把它看成一个操作系统，当然这不准确，但是相对理解比较容易，因为它提供了操作系统所需要的一些通用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时钟timer 的管理、内存的管理、IO 的管理，都在 PAL 这一层来实现。那 PAL 和 HAL 这一层有什么区别？举个例子，对于我们做嵌入式开发，我们一般都会用到串口开发 UART 这种协议。那对于不同的厂商做的这种串口的芯片来说，UART 这种协议我们都会实现，比如停止位、流控制，还有那个波特率这些规范。 那是不管是任何一家厂商提供的芯片都会有这种规范，那我们就把这些通用的这些要实现的这些规范抽象出来一层，做了一个接口放到 PAL 这一层，假设我们有一个 C 的文件是 UART.C， 那再往下对于我们具体的一个产品一个应用来说，PAL 这一层我们是对应的具体的芯片，比如假设 TI 有一个串口的芯片TIXX.C 文件，那这个点 C 文件在 HAL 这一层就是负责跟 PAL 这一层的 UR.C 来做交互，把真正芯片上硬件上提供的这些功能然后传递给 PAL 这一层， PAL 再提供给 CLR 通过 Magic Code 就是托管代码的这种方式给到上面的这一个 library， 有负责串口通讯的这个 library， 然后再提供给我最上层的应用层开发，所以主要就是这么一个应用体系的架构。那这里是一个对比，就是关于微软刚才提到了三个嵌入式平台 CEXMBI 的以及 Dona Micro Framework 它们之间的一个几个区别。那大家可以看到主要几个区别在 CPU 架构这一块，Dona Micro Framework 我们现在是官方的支持 ARM7 ARM9 的芯片，当然这需要做移植，我们已经逐步有一些主要的 ARM 的厂商都在做一些移植，比如说 Facecard 的 i.max iMac 芯片，以及飞利浦半导体就是现在的 NXP N 智谱的 LPC2000 系列，以及 Atmel 的 ARM9 的芯片。其实像 Dona Micro Framework 刚才我提到，实际上它这个 Able Runtime 它也可以在像那个ADI 公司模拟器件公司的 Blackfin 的 DSP 还不是一个 CPU 处理架构，就是一个 DSP 的芯片上来运行，那他们正在做相关的系统移植。 CE 我们是可以支持 X86 架构 MIPS Super H ARM 但是一定是要有 MMU， 也就是说至少是 ARM9 以上的芯片。那 XMBody 的我们就是一个纯粹的 X86 架构的一个操作系统，所以是不会支持 ARM 以及 MIPS 这些 CPU 体系架构。那对于 Dona Micro Framework 来说，它需要的那个系统资源是非常少，大概200到 400K 的 ROM 空间，我们就可以提供完整的一个 Magic Code 的一个编程环境。对于 CE 来说，我们的系统 kernel 可以裁剪到非常少，大概也是300K 左右。但是如果我们要在上面运行 Magic Code， 大家知道我们一定会装 Compact Framework， 就是Dona Framework 的精简集，这个大概需要12兆的空间。对于 XMBody 来说那我们就需要40兆的这么一个空间，是一个最小的空间。那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有的一些partner 已经做出来的一些基于 Dona Micro Framework 的一个应用。那大家首先看到这个是一个卡车的一个引擎的一个检测装置，在右下角可以看到这么一个小小的设备，这个小小的设备是放在驾驶室里面，然后通过 CAN 总线连到我们的汽车里面来检查我们的卡车里面发动机的一些状况。那它这个产品的开发的初衷是在于对于那种大型的运输企业，企业的大部分成本就是说成本中心是我们的卡车。对于卡车来说，传统的方式就是运营一段时间，可能需要回到企业自己的专门的维修工厂或者是外面的工厂去检修，看卡车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就需要检修，这样第一个耽误你的卡车的运营的时间，第二个如果没有及早的发现发动机引擎的一些问题，可能就需要大修，这样支付的维修费用也会比较高。那如果有这么一个小的设备，实时的都可以放到驾驶室里面，然后让司机能够及时的察觉到卡车的发动机会有一些什么问题，这样可以尽早的去送修，来减少企业的维修的成本和时间。那这是整个系统的一个系统架构图，这是一个标准的嵌入式开发，有输入输出，有自己的处理器，有其他的一些接口，还有显示。那对于这家我们这个合作伙伴来做这个应用，他们之前不是说没有 Dona Micro Framework 就不能做这个事情，之前是有其他的方式来做，其他的公司来提供相关的产品。大家可以看到，首先一个开发环境， 如果有做过8位和16位的那种微控制器开发的朋友，应该都比较熟悉。这个是 CodeWarrior 的一个 IDE， 就是集成开发环境。那我们可以也可以采用 Kell 公司的 IDE 或者瑞典 IR 公司的 IDE。那对于我们多纳 Microfilm 来说，大家看到这个，如果做PC 上的 Windows 的应用程序开发，可以看到是非常熟悉的 Visual Studio 2005的界面。那对于一个开发者来说，或者说刚刚进入这个市场的这个公司来说，不可能一时找到非常有经验、很大量的这种做嵌入式开发的人员。那大量的做嵌入式开发的人员都是做桌面系统开发的，转入到嵌入式系统开发。那对于他们来说，一个陌生的 IDE 是需要花时间去学习怎么使用这个 IDE。如果使用已经熟悉的Visual Studio 来说，首先在 IDE 学习的这个曲线上就会成本会很低，会很快的就能上手。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像这种嵌入式开发，我们用这种传统的方式来做的话，我们需要就是配置整个系统硬件细节里面非常细节的一些问题，比如不同的 CPU 系列，CPU 上的片上 cache 以及其他的一些配置，我们都需要自己手动的去修改。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示例，启动了一个代码，这是传统的一个模式，这一段汇编的代码。大家就是说，如果没有做过原来的这种单片阶段开发，嵌入式开发的话，想看懂这一段代码是有一定的困难。那我们看看，这是多纳 Microfilm 的我们的一个整个应用程序启动的一段代码，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简单。如果做过桌面应用程序的开发，完全可以看懂这是一个什么意思。我们的程序入口就在 main 方法这里，就可以启动一个应用。然后就是做传统的开发的时候，我们写驱动。这是传统的开发的一段驱动的代码，也是一段 C 的代码，需要大家去看相关的文档，有一定的基础才能看明白它在做什么东西。这是一个看总线的初始化的一段代码。那我们看看我们的 driver 用多纳 micro framework 来开发，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代码的文字是比刚才是要多，但是可读性是强了很多。可以看到这跟我们桌面上开发是没有什么区别，也是一个完全的面向对象的这种方式在做，有属性，有方法，然后我可以去赋值，可以调用方法，非常容易看懂。那我们看，就是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做传统的嵌入式开发，对整个系统需要做很多了解底层的硬件细节，然后去给它做配置。这里就是配置一个 CPU 的细节，大家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东西需要你去操心去设置，像这种片上的 cache 的大小，以及你的起始的内存跳转的地址，这些东西都需要自己去设置。那对于多纳 Microfilm 来说，这个就非常简单，因为我们都是在 Visual Studio 下开发。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跟CE 的开发是比较像，这里有一个沙拉框的列表，有 Any CPU 就能把我们所有的细节都屏蔽，让它可以跑在任何的支持多纳 Microfilm 的 CPU 的架构上。那关于 UI 这一块，我们其实做嵌入式开发 UI 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这里也写到，就是我们通常是自己去写一些库，或者说去买第三方的产品，这样会占用原有的系统空间，然后功能也会有限，或者性能比较低下。而且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在于这些东西通常是跟很特定的平台硬件平台是非常耦合、非常紧的绑定。那如果我们要转换我们现有的项目到一个新的项目，可能只是下面一个小小的硬件 CPU 的系列换成了另外一个 CPU 的系列，其他东西都没有改变，我们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做移植，把原来的代码重新修改、重新编译，大概会花费好几个月的时间。那对于多纳 Microfilm 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微软做出来的是所谓的一个 framework， 也就是一个框架、一个平台。我们在 UI 这一层，我们提供了一些标准的 UI 控件，比如说 button 啊，还有一些label 啊，就是还有 text box 啊，这些控件我们都是标准的提供了，还有 panel、border 以及字体，而且我们支持 2D 的绘图。那 对于我们做这种嵌入式开发来说，我们新的项目，到下一个新的项目的时候，我们现有的这个 UI 框架库，直接就调用微软现成的这个框架库就可以写 UI，完全不用自己再去重新做移植。而且如果你对这个 UI 的样式有自己不满意的地方，你可以继承它，然后再去在上面加自己新的属性，加自己新的行为去扩展。一会儿接下来有个演示，我就会演示怎么来扩展一个现有的多栏的 MicroFrame 的一个类，然后让它具有一个新的行为。那就我个人来看，我觉得微软来做多栏 MicroFrame 这一个嵌入式平台来说，又提供 Magic Code 就是托管代码的这种开发的模式，一个很大的初衷就是在于，站在一个软件工程师的角度去看待这种嵌入式的硬件开发，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软件的可复用性，能够把尽量可以抽象出来的这些东西都做成组件，可以让开发者去很快地去开发一个应用，而不用就拘泥于很多硬件的细节，然后稍微的一个硬件的变化，我们需要去重新来移植、修改大量的代码。那接下来这一个就是Leviathan 的这一个 Z-Wave 的网关系统，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小的图片是一个样子很像我们的一个电源插座，但是注意后面有一个小小的 RJ45 的一个网口，也就是说它可以连上我们的以太网。那这个产品的初衷也是来自于为什么说它是一个 Z-Wave Gateway？我们可以看到，在 Z-Wave 是一种轻量级的无线射频协议，它的传播距离有限，像是无线协议一般都是有自己的传播距离，大概100米左右。那 Z-Wave 是在北美应用的非常广泛的，在智能家电里面用的非常多的一个协议。那如果一个家电，比如说冰箱或者空调，它嵌入了一个 Z-Wave 芯片，那我就可以通过无线的方式来控制，远程的控制这一个家电。但是大家要考虑到，首先第一个，我刚才提到的这种无线射频协议，它会有自己的距离限制，大概100米左右，也就是说你离开家太远，你是控制不到你家里的这种设备。第二个，Z-Wave 这种协议是一个轻量级的协议，它是不能理解我们标准的这种 IP 协议站的传送的这种数据包。那想象我们有这么一个应用，你在办公室想远程的控制家里的这种有 Z-Wave 芯片的智能家电，就无能为力。第一个，首先距离的决定，这个距离太远。第二个，我们在办公室里用的，比如说是 PC，或者说这种用 GPS、CDMA 这种无线网络的，最后也是走 IP 网络的这种设备，虽然都是 IP base 的这种设备，它是不能控制我们的 Z-Wave 的这种设备，因为这两个协议之间他们是不兼容，所以我们就需要有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 gateway 的这个一个产品，能够双向沟通这两边 IP base 的和 Z-Wave base 的这种产品。那对于这个 gateway 来说，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一个双模的设备，它在里面会有两个芯片，一个是Z-Wave 的一个无线通讯的芯片，另外还有一个标准以太网 LAN 的一个芯片。这两个芯片它之间要交互的工作，互相传递数据包，互相去解析。那我们就需要有一个软件去管理这两个芯片，去协同的同步的去工作。那这个软件就是用到了多栏的 MicroFramework。我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这家公司做这个原型开发的时候，3天他们就做出来了可以工作的原型产品，然后3个月这个产品就完全的都可以生产出来。所以说，这个用传统的这种嵌入式开发是难以想象的这种快速，非常快的可以做出一个应用来。那对于这种消费类电子来说，一个很大的一个瓶颈就是在于，哪一家的产品能够快速的进入市场，很快就可以占领市场，然后马上就要更新换到下一代产品。所以多栏 MicroFrame 是非常适合做这种消费类这种小型的电子产品。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项目当中，刚才我放那段 video 里面，就是刚才提到那个场景，他刚才那个人拿着一个 Palm 750V 的一个智能手机，Windows Mobile 智能手机，在办公室里就远程控制家里的台灯和那个空调的温度。那可以看到这一个控制的代码其实非常简单啊，我们首先通过这个 Get by Load ID 这个方法来得到我的一个具体的温控器的一个对象。 然后我这个温控器的对象设置我的 temperature 这一个属性，就实现了我温度的调整的这一个方式，这是一个华氏的一个温度69度。那对于下面这个代码就是更是简单，我们每举当前设备上可以当前可以被管理的 Z-Wave 的设备，然后执行一个 power on 操作，就可以让所有的Z-Wave 的这种智能家电全部自动家电来运行。然后接下来是一个另外一家咨询公司来做的一个产品，是拿多麦 micro framework 来控制步进电机。那对于这种嵌入式开发来说，步进电机也是大家经常可以会遇到的一些场景，比如说在机器人这种开发里面，我们需要控制这种步进电机、步进马达来控制我们的机器人前进、后退或者做一些特殊的运动。那这里是它整个系统的一个架构图，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边是也是一个标准的嵌入式开发的一个系统架构，中间是一个 MCU CPU，是 Atmel 的一个 ARM 的芯片，然后会有自己的内存 Flash，然后输出是一个 QVGA 的一个液晶屏，然后这一边我们通过看总线或者串口 RS232来连到我们的这一个马达，那马达在中间我们会有一个专用的马达控制 IC 控制芯片，那因为对于多纳 micro framework work 来说，我们并不是一个实时性的操作系统，或者说不 able 的 runtime。那对于这种步进电机的应用来说，我们希望我们发出的指令能够马上被这一个马达去执行，驱动我们的设备去做一些运动。那所以它的实时性要求就相对要高一些。在这里他们是使用了一个间接的处理方法，这里就是中间的这个马达的控制 IC。我们在这里用多纳 micro framework 来做一个中控的一个系统，然后发出特殊的指令给到这一个控制 IC，然后这个控制 IC 用自己专用的一个脚本语言再去控制我们这个马达，然后马达有任何运动以后的任何反馈结果，通过这个控制 IC 再返回到我的这个中央的控制系统，这个多纳 micro framework 控制的这个系统。那是为什么我们要采用多纳 micro framework 来做？那对于这种步进电机的操作来说，原来如果没有这么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控制系统，很难做出一个很漂亮的人机交互界面，让这种控制我们的使用者，也就是说我们的人很方便的通过这一个液晶屏去控制我们的这个马达去做一些事情，然后马上能够看到反馈的结果。那使用多纳 micro framework，它就可以把这些事情全部接往过来，可以做出很漂亮的这种界面，让用户获得很好的用户体验。那这里就是一个比较我们是把我们的操作系统，也就是不 able runtime 嵌入到步进电机中，会跟传统的这种开发有什么区别？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种多纳 micro framework 开发来说，我们的硬件成本的确是上升了一些，因为我们是用 ARM9 的芯片，32位的微处理器在做这个事情。但是大家也应该都知道，做嵌入式开发来说，我们的 ARM 的芯片，32位的芯片的成本是在逐年降低，而且这个降低的幅度是非常大。对于8位的单片机和16位的微控制器来说，32位的 ARM 芯片的成本是已经非常具有竞争优势。但是呢，我们的软件这一个成本呢，我们就比传统的这种嵌入式开发要显著的降低。这样一个就是降低了风险，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很容易的去做移植，这是我们跟原来的传统的嵌入式开发一个巨大的一个区别。那接下来给大家演示，就开始做一些具体的演示，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来做具体的多纳 micro framework 的应用程序的开发。那第一个演示就是我们怎么来开始一个新的一个项目来做多纳 micro framework 的开发。首先第一步呢，我们需要就是打开那个 Visual Studio 2005，这个是需要 Standard 或者 Professional 的版本都可以。然后还需要大家去网站上，多纳 microframe 的官方网站上去下载SDK，就是多纳 microframe 的 SDK，现在最新的版本是2.0 SP1。然后下载完了以后呢，我们在Visual Studio 的那个新建项目里面就会发现 Visual C# 会下面多了一个向导，是创建多纳 microframe 的应用，然后我们选择其中的一个模板。然后就可以创建一个应用，就可以运行得到我们的结果。 在运行之前呢，我们需要做一些设置。一个设置是，我们注意，因为我们的应用是发布到实际的设备上，我们需要在项目的属性，那个解决方案的属性上有一个deploy 的这一个选项要勾上。第二个，我们的要注意，我们要发布的时候是发布到实际的硬件还是模拟器之上。我们装了这个 SDK 以后，就会装上模拟器，我们会看到这一个设置模拟器的界面，设置是发布到实际的硬件还是模拟器之上，然后设置好以后，我们就可以运行这个应用。这就是微软的模拟器的一个外观，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Hello World 的这个应用。那现在我给大家实际操作一下，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在 Visual Studio 里面是怎么来做这个应用开发的。稍等一下，我切到我的 Visual Studio 上来。OK，file 里面我利用一个新的项目，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VOC 下不下，因为我已经装了 Micro Framework 的 SDK，那这里已经有了一些新的模板。注意，我这里是要创建一个Windows Application，也就是带 UI 的一个界面，而不是 Console，Console 就是命令行的一个应用，所以我选择 Windows Application，然后我点击确定。大家可以看到，程序实际上帮我自动生成了一些代码，Program CS，这里是主应用，然后这里有个 GPL Button Input Provider，这个是来负责我的那个模拟器，包括具体的硬件上那个按钮和我对应的 GPL 管脚的一些设置，待会我会重点讲这一个类这个 CS 文件。那我们现在注意，第一步我们在解决方案的属性上，在配置属性，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部署，我们需要把这一个 checkbox 来选上。第二个，我们的 project 的属性上面，我们需要大家可以看到多了一个 micro framework 的选项卡。然后选择这个选项卡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通过什么途径来发布。我们这里是 emulator，当然也可以通过 USB 串口和 TCP/IP。如果你有实际的开发板硬件，就要选择这三个传输途径之一。那我现在选 emulator，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下面已经装了一些 emulator。我选择微软标准的实现的 emulator，然后我来运行这个应用 Control F5。哦，对不起。因为我这个 emulator 做过改动，现在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外观上是就是 Windows 3 Shell 的一个 emulator，我注册成我默认的一个 emulator，但是大家应该可以看到这个应用出来的一个界面 Hello World。对，现在我切换回到我的 slide。大家可以看到，新建一个应用是非常容易的。下载了 SDK 以及安装了 Visual Studio 2005以后，来做一个第一个上手的 Hello World 这种应用开发是非常快的。那接下来第二个 demo，我给大家来演示怎么来做一个有硬件输入以及多线程的一个应用。我现在切回到我的 Visual Studio 界面。我先给大家运行一下，看一下具体的这一个运行的效果，大家可能就看得比较明白。好，重新需要打开一个新的。 好。试一下在微软的模拟器上运行，保存一下，然后运行。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出来也是一个 Hello World，然后我点一下 OK，这一个 Hello World 会变成50，然后我按上面这个按钮，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在不停的变化，而且变化的速度会越来越快。然后我按下面这个按钮，它会向下减。然后减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那减到零，它会不会再减？那向上增加，同样也增加到99，也不会再增加。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应用就是典型的，我有输入我的硬件输入，就是这个 button 相关的 button 会促使我的应用会发生变化。然后。对不起，因为我在这边 Visual Studio 运行的程序好像 Live Meeting 看不到我具体的应用的那一个 demo 的样子，那我还是切换回我的 PPT 给大家来讲，直接讲，这样可能效果更好。那大家。实际上，我刚才给大家演示的就是，现在这个界面应该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右边是模拟器实际运行的这个样子，然后它有5个按钮，上下左右和中间这个确定按钮。程序刚刚运行的时候，中间会出来一段 Hello World 的字样，然后我按中间这个确认的按钮会变成50，然后我按上面这个按钮，它会一直增加，增加到99就不会再增加，而且这个增速会越来越快。然后我按下，这个数字会一直往下降，往下降，然后这个降的幅度会越来越大，一直降到零就不会再往下减。所以对于这个 demo，实际上我想演示的就是，对于多纳 micro framework 来说，我们同样使用 delegate 就是代理这种模式，callback 函数。调用就是回调函数来处理外部的事件，同样也有事件的概念，这就是跟我们桌面上应用C# 的应用开发是一模一样，来处理我们的键盘输入硬件的中断。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因为这个加减的速度是一直都在发生变化，就是说它加的速度增速是越来越快，减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实际上我是设计了一个 timer 的这一个类，使用了标准的 timer 类在多纳 micro framework 当中。那 timer 实际上它就用了多线程这一个特性，来让我处理另外一个专门的一个 timer 的线程，让这我的这个变化的这个数字的速度会不停的发生变化。那接下来第三个 demo 上是要给大家看的是，怎么来做一个应用能够同时跑在2个不同的硬件之上。因为刚才给大家看到了，像这个应用，这个模拟器是微软提供的这一种模拟器。那实际上我刚才也提到，我们有硬件合作伙伴也做出了自己的硬件参考实践，像现在右边这一张图就是 Freescale 半导体做的这一个开发板。那这个开发板的这一个，首先这个样子就是实际的开发板的样子，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区别，很明显的区别就是我们这一个 button 的数量比微软的这一个实现远远的要多。我们除了标准的中间的。confirm 的这一个按钮，上下左右还有这边多出来5个按钮。那对于刚才那同样一个应用，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应用，我来按中间这个按钮，它在一直增加，然后按中间按钮变成50，按上会一直增加，按下一直会减的这个应用来说，实际上我们可以同样让它在这一个 Face Card 的这一个板子上能够跑得 一样没有问题。那对于这个像这种应用来开发来说，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些特殊的一些技能。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用到这种条件编译的这种特性。条件编译大家做过 C 的开发的话应该都很熟悉，我们要定义一个宏，这个宏就来定义我们是要跑在 Fiskars 的这个硬件 IMAX 这个芯片上，还是跑到微软的这一个参考实现上。第二个呢，刚才提到了这个 GPL Button Input Provider 这个 CS 文件，它就是来负责定义基于 GPL 端口的按钮的这个定义，包括它们之间某一个具体的按钮跟对应的是 GPL 哪一个管角，都在这个 CS 文件里面定义。那可以给大家还是看一下 Visual Studio 的具体的代码。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GPL Button Provider CS 这个文件里面，我这里注释了。那如果我想让它跑在 Fiskars 半导体的这个硬件上，我把它给不要注释。然后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段这个条件，对于这个宏定义的一个条件。如果我们是跑在那个 IMAX 的这个硬件上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对应的这个对于我们逻辑上向左的这个按钮，它对应的 pin 的管角是48。那具体这些数字我怎么知道？实际上这是需要你看这个硬件提供商它具体的硬件的 data sheet， 就是那个硬件的这个硬件的 data sheet。 那对于我们在跑让这个应用跑在微软的这个标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代码 else 实际上就是指不是跑在 IMAX 芯片上，也就是我在这里指的是跑在微软的模拟器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 GPL pin 0，我们一会儿可以看一下这个 pin 0对应的那个 GPL 管角是多少。我们看一看，可以看到 GPL pin 0上是对应的0。那明显这两个定义一共是五个，这个 GPL 管角的定义和 Fiskars 的这个定义是不一样的。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在于因为我们对应的 GPL 的管角定义不一样，刚才提到的是 GPL 管角的定义不一样。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个 evals，那这个定义是在哪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就是如果我们是跑到 Fiskars 的这个硬件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电阻的模式是 pull up， 就是上拉电阻。那对于微软的实现 else 就是这一段，我们是 pull down， 就是下拉电阻。那大家知道 pull up 和 pull down 这种两种不同的这种电阻模式，实际上是对应的我们对于高低电平的一个解释是不一样。那所以由此带来我们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是跟这个 port 类相关，那我们这个 port 类最后是在这里会使用。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这一个port down port up 的这个区别，我们会影响这个传递进来这一个布尔参数，就是这个布尔变量的值，真和假的这一个值会影响到我的这个 button 它到底是 button up 或者 button down 这种事件，也就是我是按下按钮还是松开按钮的时候，来代表我这一个interrupt 被响应，所以这里我们也需要修改。那如果我现在是修改让它跑在 Fiskars 的这个硬件之上，我同样我在这一个项目属性这里，在多兰 micro framework 这里设置，我要把它设置成是跑到 IMAX 的这一个模拟器之上，保存一下，然后我让它运行。现在我应该可以切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可以看到这个运行的具体的样子。稍等一下。我切换到这边这个桌面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样子。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 Fiskars 的这个模拟器，程序刚刚启动的时候显示的是 Hello World， 然后我按一下中间这个按钮变成50， 然后按上面这个按钮，就是像不停的在增加，然后按下它也在不停的减少。那我现在切换回我的 slide。那第四的这一个 demo 给大家演示的就是怎么在多兰 Micro Framework 的这一个应用程序里面来加上我们自己的字体。那实际上对于多兰 Micro Framework 来说，因为我们面向的是一个很 tiny 的 device 的设备开发，我们对系统资源要求比较高。对于字体来说，我们自己定义了一个特殊的字体格式，叫做 tiny font，跟我们在 PC 和 CE 上都可以使用 TTF 文件是不一样，这一个是全新的一个字体的格式。那在我们最新的 SDK SP1 里面，新加了一个工具叫 TEF Converter 的一个工具，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把标准的那个 TTF 的那个字体文件转换成Dorna Micro Framework 可以使用的字体文件。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添加字体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是在那个 Visual Studio 里面资源管理器选择添加一个已经存在的文件，就是添加字体。然后我们要定位到我们具体的字体文件，也就是 tiny font 的结尾的这种文件。然后对于整个这个 Dorna Micro Framework 来说，为了我们提高系统效率，我们会使用数字索引来定位字体的对象。然后同样，我们是不可以设置大小。然后刚才提到了，我们在 SP1 里面增加了一个 TF Converter 的一个工具，可以生成自己自定义的字体。比如说我们在 Vista 里面最新的微软雅黑的字体，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工具来转换成 tiny font。然后我们还可以支持多语言，也就是说可以显示中文。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上面就显示了一个有中文显示的一个字体的应用。那我还是切换给到那个 Visual Studio 的这一个界面给大家看清楚一点。那对于我现在这个应用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啊，我这里已经有 tiny font 这个 LinaB 和 Small 就是 Dorna Microphone 标准内置的两个tiny font 的字体文件。那像Calibri 还有雅黑，这个就是我自己转换的字体文件。那我怎么来加入一个字体文件呢？我们可以看到在 Resource 下面，选择 Add，然后选择现有项。对不起。哦，在这里，在项目属性里面，我来添加资源，添加现有文件。然后对于 Dorna Micro Framework 来说，我们的安装路径是在 Program Files 下面，这里有。好，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 Font 目录，然后我加入 LinaB。那因为实际上我是已经有这个文件，它询问我是否要替换。如果你第一次添加是不会有。然后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已添加上了。那我在应用中是怎么来使用这个字体文件？可以看到，使用字体文件的具体代码在这个地方。首先啊，我在 resource 这个类里面使用 get font 这个方法，然后找到 small 这一个对象，然后就可以使用这个具体的字体。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small 这一个font resources 这一个类，它有下面有什么样的？这实际上它是一个枚举类，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枚举项有雅黑、Calibri，还有 Small、LinaB，实际上它们对应的都是数字，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为了提高系统效率，都使用数字。然后同样，像这些字体，我们都是没有办法去设置它的大小，是本身在你在定义这个字体的时候就已经设置，就已经定义了它的字体大小，没有办法在应用程序当中去改变它。然后我切换回我的 PPT。 那接下来这一个 demo 上是给大家演示，就是刚才提到了我怎么使用面向对象的这种方式来扩展一个现有的一个类，来支持原来的标准的类库里面不支持的一些特性。那这里我提到就是我们是有一个 output port，就是输出的这一个 port 这一个类，它是不支持输出端口改变时触发客户端的操作。那我们在这里就是使用面向对象和组件的开发模式，使用继承机制，我来定一个叫所谓的 interrupt output 这一个类，然后继承我系统标准的这个 output 这一个类，然后使用事件这种机制，在特定的事件，比如说我这个 output 它的这个值布尔值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会触发一个特定的方法，然后能够让客户端的程序去调用它，来实现我的这一个客户端的一个事件的操作。那因为这个相关的这一个 demo 也是需要在 Visual Studio 上去演示，会大家也是看不到，所以我也只能给大家来说一下。实际上这一个类的开发是基于我们在微软美国的一个同事写的一本书，里面会有一个他写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模拟器。像刚才提到了，大家看到这是 Fiskars 的这个模拟器，大家可以看到是跟微软的模拟器完全不一样。实际上这些模拟器都是可以自己去定义、去扩展。也就是说，你的硬件还没有做出来之前，但是相应的硬件的设计规范已经出来了，你可以先做一个软件的实现，然后不用等硬件真正做出来，你可以在上面做一些开发应用。那它就是做了一个电灯的一个模拟器，用 Dolan Microframework 来去控制灯。那对于灯的这种变化来说，实际上它就是两个变化，高低电平的变化，灯亮和灯灭，实际上是电压一高一低，这样它就能够点亮灯和让灯来关闭。那对于我们来说，我想在它基于上做一个能源管理系统，就是我来统计家里每一个电器，想象我们假设家里每个电器都连到 Dolan Microframework 之上，由它来统一来控制它的开关。那每一次开关的时候，这种事件如果它能抓取到，我们就能统计到它的那个开关的总的时间，这样它的耗电量就很容易能够算出来。这样你就每到月底可以统计一下你家里哪个电器是最耗电的，或许可以让你考虑换一个低功率的一个型号，来达到节能的这个目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使用这种 Dolan Microframework 使用这种面向对象这种开发模式，是很容易实现这一些系统。那最后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就是我们实际已经有很多客户在基于 Dolan Microframework 开发了很多应用，然后这些应用也涵盖了各种领域。然后 SDK 和开发版我们都已经正式发布，最新一版的 SDK 2.5也会即将在今年春天发布。然后我们在Dolan Microframework 上也会有我们自己的新闻组。那对于国内的这个开发者来说，我们微软和国内的政府的机构 CSIP，就是信息产业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我们已经签署了 Polling Kit 是一个移植的工具。我们知道，如果做过 CE 的话，我们知道如果要把 CE 移植到不同的硬件系统上，我们需要 Platform Builder PB。那 Polling Kit 在某种意义上是比较类似于 PB 的这么一个工具。我们要做底层的硬件移植是需要使用这个工具。那这个工具暂时还不是对所有厂家开放，我们需要跟微软来签一个 NDA 一个协议，然后购买这个工具，可以做底层的系统移植。那 CSIP 是在国内第一个拿到这个 Polling Kit 的这个许可，那我们会他们会联合我这个所在的部门硬件创新中心，为国内的 OEM 厂商提供培训和 Polling 相关的一些技术咨询服务。那下面这两个网址呢，就是微软的一个官方网址，MSDN 上的 Dolan Microframework 的官方网址，以及在 CSIP host 的一个网站 Window 上面一个关于 Dolan Microframework 的一个网站地址。那今天我的这个 session 就到此结束了。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现在可以提问，我可以给大家解答。大家也可以先休息2分钟。 如果大家没什么问题，今天我们的 webcast 就到此结束。然后，请大家记得填一下反馈表，然后我们会在网站上放三个跟这个相关的问题。我们会在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抽取一个幸运观众，会有一份小礼品赠送。那再次感谢大家今天下午来参加这一次的 webcast，下次再见。